欢迎收听网红 No Filter， 我是 Ken，
我是 Vivi 的那边，
我们看看我们带你看看拿掉滤镜后的网红们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啊，这次隔很久才录，因为上礼拜是放那个我太太 Ivy 的那一集，有没有？
对啊。
然后一堆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哈哈哈，好久没看到 Ken 这么尴尬了。
很愉快，很欢乐。
我真的是整个那天你不在，那天是跟凯莉录，
对啊对啊，
我真的是录到那个整个背都在流汗，然后整个屁股里面都是水，然后
完全看得出来，
汗水
完全看得出来，
就坐立不安，很苦，我都不知道凯莉会问什么问题，
然后也不知道 Ivy 会怎么回答。
对对，因为我们没有 re 过，因为凯莉说千万不要把问题拿给你老公看，所以我整个是，
所以你是没有看过问题的，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然后凯莉就说你就是等着就对了。
哇，所以你才来宾吧，你才来宾吧。
这其实真的真的目的是恶搞我。
对。
But anyway， 今天呢是来的是不一样的来宾，今天是来一位男生，是男神，嗯，对吧？
嗯
嗯，你干嘛这样说人家，啊，
可能太熟。
他是亚洲魔术冠军，又得到原创魔术的梅林奖，然后就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比赛，然后现在自己有开 YouTube 频道。
嗯，
那今天我们欢迎 Davio。
嗨，大家好，Davio。
Hello， Davio。
哎，
我先问一下，你成年了吗？
我哎 ，why？
今年才16岁，
看起来太年轻了吗？
你看起来很小哎，
欸。嗯，我成年了，
你成年了，
而且蛮沉的，
蛮沉。
你好小哦。
因为我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因为我要找你的资料，说实话，你资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因为我把你的 就是 Magic Channel 上面的东西想要看一看，想要认识你这个人，结果。我一直跟那边说，我抓不到你这个人是什么，
但是认识了很多妹子，对吧？
对，我就认识了一堆妹子，什么小海豚什么的，都啦，我都认识了，
都认识了，
你还跟人家求婚，
就抓我
到了，
对，
结果说，哎，他平时，
所以他到底是谁？
而且我还看到说，你有2013年、14年。去那什么一个节目的
2012年
节目表演，
节目表演，结果就是长得跟现在没有变啊，是怎样？是吃了什么魔术药？
我也不知道，
欸，
就是家里人比较娃娃脸的感觉
哦。
对，
好，那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台北人。
你台北人，土生土长？
对， 对，土生土长的台北人。
土生土长台北人，
没错。
哦，那你几岁开始学魔术的啊？
我还蛮早的，欸，我大概是国二的时候。
国二，欸，
国二
很早，欸，
大概几岁啊？14岁
。哦，为什么那时候要学魔术？
那时候
是要把妹吗？
大家好像都喜欢。
对啊，你是男女同校嘛？同班吗？
不同班，
不同班。
对，男生班跟女生班是分开的。
有这种学校哦？
有啊，有啊，有啊。
我以为就是有男校跟女校，或是男女混校，就是都一起。
然后也有混校，可是男生女生班是分开
的。没错。
好神奇哦！
那时候就是学校社团就有教魔术课。
嗯，
对，然后就是很有兴趣，就去报名。
可是那时候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社团，
为什么不选热音社呢？
对啊，或热舞社或什么的。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魔术很神秘啊，然后就想说可以很像解谜的感觉还是什么的这样。哦，然后那时候的老师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罗宾老师。
没有，
罗宾
不好意思，我对魔术界不太理解，不太认识，
比较前辈类的，前辈类的魔术师。
哦，那你那时候第一个学的魔术是什么？你记得吗？
我第一个学的魔术是一个海绵球的魔术。就红色的海绵球，
哦，
然后两颗红色的圆球，嗯，然后老师就把它放在手里面，
嗯，
然后揉一揉就变成一个方块正方形，
欸，
然后就觉得超神奇的，怎么可能会这样
子？对啊，怎么变的？
对，我就感觉就是这第一个学的魔术，
哦，然后就开启了你的魔术不归路。
没错，
真的是不归路吗？
真的是不归路。
那为什么像你就会一直玩下去，玩到现在18岁 ？I don't know，
我玩到现在，其实因为魔术，玩一个魔术，然后学好之后，你就会想要学新的。然后魔术其实非常非常多，
嗯，
总大概有数以万计，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每一个都是新的一个谜题，嗯，然后当然你学了魔术又可以带给别人惊喜，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
所以你是很喜欢人家那种 surprise 的那种表情，那种感觉吗？
对。
你觉得魔术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最困难的地方哦，嗯，就是它其实是综合不同类别的艺术，其实你要精通一些什么心理学啊，
嗯，
然后表演啊，然后你的 台词啊什么都是要，
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情，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超难，我看到人家做我都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要记台词又要表演，然后手上还要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左手在骗你，右手在
收
东西，
然后又不能心虚，
对，
我就不能
心虚的，
我就不能心虚是最难的一点，因为我是看过有一些魔术表演，就是那魔术师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他就觉得 Oh my God 好尴尬，我看你你也尴尬，我也尴尬，
千万不能心虚，就说这怎么可能骗得到他呢？不行，不能心虚。
就是我看过有一些就很有自信的，他就算出贼，然后继续走下去，那大家都觉得哦，那是表演的一部分。你自己遇到出贼，你都是怎么解决那个问题的？
还是你都没有？
还是你没有出贼过？
对，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要不行，不能觉得你出贼，然后你要把它，因为观众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你就要表现得很自然。但我有遇过非常非常难的状况，就是我已经那个。我有一个桌子啊，在表演的时候放东西的，然后它整个就是自己断掉倒下来
翻出来
摆的东西全部都撒满一地这样包括等一下要表演的什么的，
好尴尬，
天哪，
然后一撒我当然是 这种状况就是先愣住个两秒钟然后我想说不行怎么办我只好就假装说哎，它怎么会倒了怎么倒了，然后就捡地上的东西起来很疑惑的表情然后继续表演
一边剪一边变，
就把它救回来，
蛮硬的啦，
蛮硬的，
蛮硬的。
是在那比赛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吗？
刚好是在是表演，算
是
表演的时候。
哦，好，那你什么时候发现魔术是可以变成一个维生的技能呢？还是到现在都还
没有到，对对对，到现在都觉得还蛮困难的。哎哎，就是一直喜欢魔术啊。然后我一开始是就是学魔术，然后什么社团表演啊，什么有表演就去。然后后来到大学就开始去比赛，世界各地比赛。然后到现在就是会接一些商演啊表演，然后拍影片。所以大概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哦，
那你怎么会那时候就去报名国际级的比赛？你第一个国际比赛是几岁去参加？
大二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因为大部分台湾，我想大部分台湾人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还不会就开始放眼国际嘛，你算是蛮年轻，蛮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在台湾魔术史上有一个影响蛮多人的一位魔术师就是刘谦，大家应该知道刘谦，然后他有出蛮多书，他有其中有一本书是他就是去各地比赛，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
你就想要
看一看就觉得，对，看一看就觉得哎、欸、很有趣哦，就是一下在日本比赛一下在美国比赛，然后认识不同魔术师朋友这样子交流。
魔术师的圈圈是不是就是很 close 啊？大家会很亲密吗？还是会互相勾心斗角？
其实不会，不会勾心斗角，
会互相就是交换秘密，这样说，哎、欸，我有一个 trick， 那你有一个 trick， 那我们来交换，
会交流，
哇、
嗯
哦，这好酷哦，很好玩呢。
其实一个魔术大会，它不只是比赛而已，它会分门别类的，就它还有那种研习会啊，它会请国际大师交流，然后也有设一些时间是自己所有同好交流的，然后还有那种国际的魔术道具展，就全世界各地的道具最新的都会在里面展示哦，所以其实一个魔术大会的活动是很丰富，不只是比赛这样。哦，
那你家人是支持你做魔术师这个行业吗？
我家人很早的时候是不支持的
当然啦，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台湾的父母都还是希望说小孩好好读书，然后
毕业，
然后考个好学校，然后进了好学校之后就是出赶快出去，然后找个好工作。
对，要学才艺也学有用一点的。
对，就是比较
这
种才艺类型或者是艺术类型表演性质的，
没错，
台湾家长可能会比较抗拒一点，对不对？
对，自从我开始就是比赛，然后拿到一些奖项之后，
就是
他们就慢慢改观了。
爸妈都是这样，都需要看到一点成绩，以后才觉得
拿到成绩再回来就 OK 了。
没错。
哎，那我刚听你说你去参加各个奖，我有一个问题忘记问，就是其中一个奖项你拿到的是什么？原创魔术奖？
哦，对，
是不是很少台湾人得到这个奖？你是少数有得过这个奖的台湾人吗？
对对，
是唯一一个吗？
哦，我想一下哦，原创奖是唯一一个原创奖。哇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梅林奖，大概台湾第一个拿到是刘谦，然后我拿到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是第六个，
第六个，所以台湾人其实很会变魔术喽。
台湾还不错，台湾还不错，
好像以世界比例来讲，算蛮高的。
对,
对
啊，对，
已经六留签到你有六，至少六个，然后我猜之后可能还有几个。
对，还有一两个。
梅林是什么样的奖项？是类似就是魔术界的奥斯卡奖那种概念吗？
差不多就是奥斯卡奖的那种感觉。
哇、wow, 那你去参加一个比赛你都需要准备哪一些东西呢？是一个你自己的新的 routine 还是我其实没有一个
概
概念，就想说大家不就上去摆一张模打不见或者是说
我懂
猜一下说大家在想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会看到什么足球赛事啊、体操啊、撞球，
对那种
可能比较好理
解魔术的比赛到底怎么比
一个疑惑。就是魔术呢，魔术比赛他们会分门别类的，就是像我的属于近距离的微型部门，它叫 micro 微型部门，然后还有一个叫 card 就是纸牌部门，所以我的微型部门不会去跟变扑克牌的比，微型部门就会可能跟什么变可能麻将啊，或者是变不同的除了牌以外的东西，硬币也算是微型部门，
就是 都 focus 在手上的一些小 trend，
对，或者是你笔变不见啊，或者文具啊什么什么这种类型的
手法类型的。
对，然后扑克牌他们会就会专门就是你专门变扑克牌的全部的选手就会在那边，然后变舞台的就是
大型的，
对，大型的就是变舞台的，然后更大型的叫幻术部门，叫 illusion，
好屌，
然后就是那种你们想象中的那种
切
美女
啊，
然后美女分开啊，对啊，水里逃脱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水里逃脱很扯，
没错，
恐怖，
对，那个蛮恐怖，
请继续，
所以所有的比赛都是会分开来比的，然后我就近距离的部门，然后像你刚刚说那个想一张牌或者想什么的那种，那算心灵部门，
还有心灵部门，
对对对对对，
这很酷，听起来真的很像那个
霍格华兹，
然后所以一个魔术大会你就想说，他的那个赛程就差不多会在三天到五天这个时辰，因为每一个部门都要比，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这样比的话就是比大概谁的手法最精巧，然后
对，创意啊，台风，然后手法等等之类的。
那可是你会讲英文吗？感觉起来如果台风可能需要跟
我的英文算是非常的普通，然后所以我的音乐都是放我的那个表演都是放音乐的，
不需要沟通的，
不需要讲话，
对，不需要讲话的，
魔术师是不是都会有那种 SOP 的英文技巧，这些这某几个程序要用某几个字拼出来，
蛮像的，蛮像的，反正就那几个单字嘛，
你们有手册打开背完这一些，
对对对，
说 cards
cards shuffle the card put your card in my deck
之类的，
类似像这样。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的魔术是不是啊？
他近距离魔术很厉害，
近距离魔术，因为拍影片也会很方便，然后其实我都有玩过，都蛮喜欢的，我连出鸽子也有练习过，
对，我不懂为什么要用鸽子啊，
鸽子因为它就是出来活生生的，
为什么不用麻雀或者是
鹦
鹉
也有啦，也有人用鹦鹉，鹦鹉比较难训练，比较难训练，然后鸽子其实是斑鸠，是斑鸠，其实我们用的那个品种其实
叫斑鸠，所以它出来之后就会被烤掉，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
对是真的是宠物，
对对对对，会养好好的。
OK OK， 因为很多时候我看都觉得说他是不是这次结束
就再见了，
不见是真的不见的。
那我想问你哦，那个你平日的时候都要花多少时间来练习自己 的魔术手法呢？
平日哦，我以前真的是很勤奋在练习，至少会有五六个小时都在练魔术。哇哦！然后最近这几年都是在五六个小时在剪片。
对，因为你现在开始有自己的那个魔术 channel 了嘛，就叫魔术 channel。
对，我就叫魔术 channel。
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自己的魔术 channel 呢？
因为一开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想一下我那时候去当兵，那时候我在当兵，然后因为我当兵是公益大使团，就是它其实算是替代役的一种的义工队，公益大使团，然后要进去这个公益大使团，就是都是要台湾有得名的什么什么才能进去的，可是都是不同，都不是魔术，都是像有
唱歌的跳舞的，
对，跳舞的表演的，然后主持人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有一个同袍，就是大学生了没的派翠克， 他也进来了这个单位，嗯，然后他就是很爱拍影片，然后拍那种短剧啊，嗯，很好笑，然后就觉得哎，这样好好玩哦，嗯，然后我就也开始拍一些影片，然后会结合一些魔术啊，嗯，或者魔术整人什么的，嗯，然后就开启了我的
YouTube 之路。
YouTube 之路。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取名叫魔术 Channel 呢？
一开始其实我想了非常非常多的名字，
我以为魔术师都很有创意，欸，
你说用这种 最直白的方式，
最直白的。对，其实我想了非常非常多名字，然后最后想说，啊，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就这样吧。
你是还取过一些什么 一堆谐音的之类的？
超多的啊，超多的，什么魔术实验室啊，什么疯狂的实验室，
好像魔术实验室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也不错，啊，
之类的。
哦，嗯，不过现在就是魔术 channel。你现在
目前是魔术，
所以然后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拿来剪片，那你一个礼拜会出几支 YouTube 影片啊？
目前是一到二支，
其实很硬，对不对？你自己当 YouTuber 以后，你有发现？
对，就是当 YouTuber 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拍的不只是 YouTube， 还要管什么 IG， 然后有一些日常的小短片，嗯，就是要给那个
宣传用，
宣传用，
然后长片还要再剪成短片，
对，
几场片段，
对，然后有时候发 TikTok。
对你也有，对你有经营 TikTok 对不对？
哦，对，也有
TikTok。 好经营吗？哦，其实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经营过 TikTok， 我都偶尔上去滑一下，然后我觉得 TikTok 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真
的
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对， TikTok 你上面的 follower 粉丝好像也蛮多的对不对？
目前是18万，
经营到18万的呀。
TikTok 我觉得它其实蛮，就是你发了一个东西只要很短，10秒到20秒，嗯，可是它就可以疯狂式的，哦，嗯，很好，很好用。
可是会有那种就是 YouTuber 圈的人就不玩 TikTok， 然后 TikTok 圈的人可能对 YouTube 就没那么熟悉，就是感觉 TikTok 圈就是一个很封闭的圈子的那种感觉吗？
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使用者都偏年龄偏低，
哦，真的，哦，
因为它太好用，它太简单用，嗯，所以都会是很多什么小学生，
所以你有很多小学生粉丝，这样
蛮多的，
因为他们看你说，哎，欸，同学，
上面的族群就是这样，
啊，对耶，都很年轻，
上面的族群都是这样，
哦，是哦，
比较年龄比较偏低一点。
那你会为了拍 TikTok 还要另外想桥段吗？还是你会直接把 YouTube 的东西直接剪出来用？
对，我有时候会另外想桥段，就是适合他们的。
那很辛苦耶，欸，天哪，
就是要分辨不
同
的。
你同时要经营 IG、 TikTok、
YouTube，
嗯，
然后你现在还有在做实际表演吗？
很少，比较
少，比较少，
就是一些节日吧。
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全职创作者了。
对，算是全职创作者。
哇，酷啊！因为我看你的影片里面，大部分都是找那种该怎么说呢，妹子直接讲了，
妹子
都是妹，
哦，对，啊，
都是妹子直接来。
嗯，
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妹子？这是魔术师都这样子吗？你看，
可能他长得比较纯良。
你看我们
好找，
我看舞台上那些魔术师旁边也都是漂亮的女生嘛，
嗯，
就是 distraction， 对不对？
原来是一个传统吗？
对，就是大家就是在看看表演的时候都会分心，然后魔术师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发现。
嗯，
你
是
有这种都计算好吗？还是你就是纯粹喜欢找漂亮的？
我发现就是有漂亮的妹子点阅率也比较好，
这才是重点。
非常的直白，
非常的现实。
那你怎么骗到他们来你的频道上面的，啊？
最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派翠克跟他一起拍片之后，嗯，然后他身边就认识很多大学生的美的艺人，
哦，
对对，嗯，然后就找他们拍。拍一拍，拍一拍，然后
比较熟了，
对，比较熟了就，
然后自己胆子也比较大了，就开始乱约，
就
感觉，我怎么觉得那边这边有点怨言的感觉？
那边
你是不是跟 Davio 很熟呢？
偏熟偏
你喜欢变，我你刚刚有一开始有说你喜欢变魔术，嗯，给人家看，然后人家很 surprise 的感觉吗？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喜欢看男生 surprise 还是看女生被 surprise？
这就要看男生对象是谁了，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呢，应该是要很公平的，
关枪。
没错，但是还是看女生 surprise 比较开心一点。
我想观众应该也是啦，
我们也是，不然为什么订阅这么多人嘛？
但是我们也很喜欢看派翠克给你 surprise，
反整的那种吗？
对，
反整人的那种。糟糕，要改名成老司机 channel 了。老司机 channel。
好，我们休息一下 ，We'll be right back。
本节目 由 Vivi 制作播出，网红 idol 二选一，上传照片就能拿奖金，不管你是气质空灵还是性感迷人，都等你来加入。
好，我们回来了。
嗨，
那个 David， 我想问，成为网红之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上有没有造成一些困扰啊？
看起来一脸无忧无虑呢。
还好，好像没有什么困扰。被认出来有一个很好笑的状况。突然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状况。
被认错人吗？
就是有一次是，
他很常被认错人。
哦，是哦。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好好。
哦，那也算是一个小困扰，一个小困扰。大家会说我长得像什么酷炫啊？
哦，其实有哎，
造型吧，因为他们刚好都是
戴这个
小娃娃脸，然后
镜
框帽子，
然后又戴帽子
之类的。
常常被认错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很好笑，有一次被认出来是在我在做脚底按摩。
超荒谬，
做到一半被认出来，
就是在帮你做按脚的技师说，
总过来说，请问你是这个 YouTuber 吗？
我说，对对，你好你好，
拿着手机这样，
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那个帮我按脚的
越按越大力，
对，他按一按，然后手会起来，就是那种叙述说话的那个手势。他说，那你那个魔术什么什么的，然后阿姨
那个
可以继续按脚，你的手不要离开。他就一直离开，
本来可能是想要去放松睡一下，然后从头到尾都要搜寻，
我没有想过有这种困扰。
对，就变成你要一直聊天，然后他又不好好按。
他又不好按，有怒气。
好笑的。那你在网络上会遇到酸民吗？
我的酸民的类型应该算是那种破解魔术的。
你是大家就说，你的手法嘛，
就他可能变了一个很帅的这样，
或者说什么你那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把这样，用猜的那样，怎么样怎么样把这样。
有人有猜对过吗？
通常都会是猜错。通常会是猜错。
那你会回去回应他们吗？
我一开始不会回应他们，我想说就算了。然后后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因为如果我直接就把他们删掉或什么，他们可能会
不高兴。
我不高兴。
这小心眼啊，被我猜到了吧。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绝佳的办法，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频道有比较不一样的影片，就是我都会把魔术后面加一个喜剧或者是梗，大家就会觉得好笑。
然后就会略过，
然后他们就会略过那个魔术，想要破解它。对，所以他们等于是看到了魔术，又看到了一个喜剧。
就是攻击性就不会那么强了。
对，像是我可能会变什么撩妹系列的魔术，就可能什么
大家重点都在妹上，
对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你变一个魔术之后讲一句梗，这是我里面影片很常用的一个梗的方式，对。像什么你我他三张牌啊，然后这样稍微这样戳一下，有一张牌就变成你跟我，然后就会说你跟我就在一起了，
所以就没有人会去 care 他的牌到底怎么变的。
对，
你平常跟女生讲话就是这样子吗？
不会啦，
不会，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
无法澄清
我算是一个蛮害羞的人，
害羞，真的哦。
对，只是拍影片越拍越习惯了，所以就变成讲那些撩妹的话。
也越讲越习惯，
越习惯，越来越顺。对，但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个内向的人吗？
我算是还蛮内向。
所以你也是喜欢自己跟自己独处那种的人，
会
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就是宅男啦，
就是一个宅男。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大部分的魔术师都是内向，才会去学魔术。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性。
我觉得这种感觉跟就是我们前几集跟嫣嫣聊的那有点像，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现实生活的人相处，所以我可以跟同样频率的人来往，比如说动漫圈、coser 圈，然后魔术圈，我觉得他们这几个圈子感觉是比较类似
的。就你不知道怎么样，可能你不太会说笑话，或是你不太会表演跟人家 social， 可是你这类型的人就会发现，魔术是他学了自己慢慢练一个魔术，然后他只要这样一表演，大概是一个巨大惊喜的一个反应，然后就会觉得，这好像可以哦，
可以有办法，就是一个
轻松社交的方式，
其他人对对，做到社交或者是跟人与人之间建立那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我发现其实大部分我身边的魔术师们一开始都是蛮内向，
这好酷，
蛮特别的现象。
学了魔术之后，慢慢的变外向这样。
很多人现在说那个当网红很好赚啊，你觉得 真的有很好赚吗？因为我看你的影片也蛮多业配的啊，像 Host 薄荷糖啊。
哦，我觉得是要有红吧。
所以间接讲自己是蛮红的。
没有，就是我现在小小的算是要还是要有一点
要
知名度跟业配才 OK。
其实最一开始有讲到说，其实魔术有很多种，那有一种是大型的叫幻术。
对，
你自己为什么没有想过去玩幻术啊？还是幻术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对，另外一个世界，它那个世界是金钱的世界，
金钱堆出来的世界。
对，那个幻术的道具都超贵的。
多贵啊？
差不多是10万起跳。
天哪，
一台。
天哪，
10万起跳。然后
所以就是把人切一半那种东西，就是
就差不多
十几万，
就十几万。然后如果是很帅那种，你要瞬间出现用喷个烟之类的，
烟喷一次可能几万块就不见了。
对，他那一台道具的设计可能就要二三十万，三四十万。
天哪，哦，哇哦！
所以如果你要，
难怪家里一开始不支持小朋友玩魔术。妈妈，我要这个，多少钱？20万。
没有，你可以玩那种海绵球啊，
20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幻术的表演通常都是不止一台啊，你不会看他可能两分钟就结束了，他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的秀，然后可能五六台，所以那个其实成本蛮大的。
哦，那可是台湾，我知道高雄有那个表演吗？
对，高雄有一场。
对，可是台湾有这种的老师或师傅在教人吗？
目前是没有。
对啊，我是在想这个问题。
对啊，那到底是哪里学的？
对啊，他如果会，那他到底怎么学的、啊？
就是假设你有，你看上一台国外设计的很棒的，可能20万，然后你就跟那个作者买进来台湾，
那他会教你，
然后他就会附一片 DVD，
好贵的 DVD 哦，
秘密啊，这应该是业内秘密、哦，
他就会教你这整套怎么做。
就跟我们可能小时候买什么大卫魔术机，然后
对
的那种感觉很像，
比较贵的版本。
原来是这样子哦。
对，
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想要当魔术师吗？
再选择一次的话，可能当歌手。马上改吗？
马上变 boy band，
马上改了。
所以当魔术师不好咯。
我还蛮喜欢魔术的、啊、我应该还会当魔术师
哦。真的哦？
对，只是可能会分配一些时间学习其他的才艺。
就是主业还是当歌手，像周杰伦这样偶尔变变魔术，别人就觉得你很厉害。
因为我等于是全心全意的在学魔术。
魔术你是觉得太辛苦吗？还是真的是 要在、至少在台湾要维生太难吗？
我觉得以商业的价值来讲的话，魔术除了你有剧场的表演或者什么游轮表演以外，然后魔术比较像是一个加分的东西，加分的东西，因为蛮多艺人或什么会跟我学一些魔术什么的之类的、然后都是为了让他们的舞蹈表演啊加一点分、或他们的唱歌加一点分。
主持的时候，
魔术对大众来讲还算是一个 trick 的感觉。
对你来说，你觉得魔术的魅力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曾经表演给小朋友看、然后他们是非常非常惊奇、像看到魔法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让我来说这个很值得、这个很值得，
好棒、
然后如果是对大人来讲，那种一群人笑得开开心心的
也很好，
那种感觉也很棒。
小朋友真的有差、因为之前我刚刚讲到那个高雄的剧场、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剧场的时候，然后现场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看大型的就是舞台幻术秀、然后他们是真的觉得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这种尖叫的，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他们怎么会这么惊讶。对，然后就觉得他们还有个，就是你会觉得他们活在一个、幻想里面，还在一个梦里面、我觉得、哇好棒、这种感觉好棒、因为我们已经长太大了。
没错，这种感觉很棒、而且魔术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就突然来一个表演啊，或者什么时候、很生活化的惊喜这样子、跟其他表演艺术就不太一样。
最后我想要请你给想要当魔术师或者当 YouTuber 的人一句话。
只能一句哦，
哎，
一句
分开吗？
啊，分开各一句。
魔术师吗？改行吧。
不要抢我饭碗，
这么硬。魔术师的话就是
英文学好没有？
哦，英文学好蛮重要的。
嗯，
国外的观众可能比较友善，
可是外国人就是会直接把心里面的那个
What the fuck？
对对对，我看我看国外外国人什么黑人那种的反应都超大，大到爆炸的。
嗯，就是那种反应可能会让魔术师觉得，嗯，成就感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整个画面影片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哦，
对啊，
我觉得就是保持初衷啦，然后就是记得你一开始。最先看到第一个魔术的那个感觉，然后就身为魔术师的话，你就可以记得你要把这个感觉传给别人，这样，这是对魔术师的建议。
嗯
嗯，
好棒哦。
然后 YouTuber 的话，哦，我觉得就是
改行吧，
同一句话吧，
同一句话，
录 Podcast 吧。我觉得你可以多元发展，不一定要就是 YouTube， 然后就可以多多的尝试，像是。TikTok 啊或者是其他平台每个都尝试一些，
嗯，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嗯，
的确啊，因为身为一个创作者也不可能一直都站在同一个点看同一个观点，嗯，要不然会没有办法创新。
嗯， 嗯，
对啊，
今天很谢谢 Davio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魔术跟网络相关的事情。
嗯，
好，
那 Davio 跟大家讲一下， 你有 IG 吗？
有，我有 IG。
你的 IG 账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的 IG 账号是 DAVIO 底线，
嗯，
然后 Magic。
嗯
嗯，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然后你的 YouTube 频道是
魔
术
Channel。
哇，都这么的好记呢。
这么好记。
好，那那边我们的 Vivi 频道是
Vivi 看女生的话可以去搜寻 VV.TW， 看男生的话搜寻 VV.MAN。
嗯，而且我们现在也有YouTube 侧拍哦。
哦，对，没有错，所以可以去追踪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搜寻网红 No Filter 就可以找到咯。
好，谢谢 Davio， 谢谢大家，
耶，拜拜。